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一起再来仰望我们的神。我们在天上的父，当我们唱这首诗歌《将心给我》，主，当你这样子对我们呼召的时候，主，我们真的是愿意回应你的呼召，对你说，主啊，我们把我们的心完全的献给你。今天早上当我们在这里敬拜你的时候，主，求你来洁净我们的心。主，你让我们带着一颗清洁的心在这里领受你自己的话。主，求你用你的话向我们显明耶和华是那独一的真神，我们单单的要来敬拜你。主，求你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偶像，让我们在这里我们的心完全的归向你，让我们借着你的话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求主你自己把你的话向我们解开，求主你向我们的心说话，也让我们回应你向我们所说的话。愿你自己在这里得到你的荣耀，愿你的名被高举。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在过去这几十年，或者甚至过去一两百年的时间，在中国大陆或者许多铁幕的国家，我们都看到有很多的见证人。这一些属于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经历很多的患难，经历各样的逼迫，他们所受到的这些试炼却不能够使他们对神的信心有丝毫的动摇。这些见证人很多时候他们甚至是独立在那里，孤单的在那里打这场征战。所以今天我们看的一位先知，这位烈火的先知以利亚，他也是这样的一位见证人。上个礼拜我们看第十七章，我们知道神借着以利亚去向亚哈王宣告说，如果不是借着以利亚的话，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借着神的话，天就不降雨。但是今天十八章一开头，我们看过了许久，到第三年，也就是说这个旱灾有三年的时间，到了第三年，耶和华神的话又临到先知以利亚，对他说，你去使亚哈王得见你，因为我要降雨在地上。但是我们看见，当神他要降雨在地上以先，先知以利亚还要做一件事，他要带领神的百姓悔改，使他们回转归向神，然后神才会降雨在地上。所以首先我们看到在第十八章的第一节，神的话临到以利亚，他给他一个命令，要他去使亚哈王得见他，因为神要降雨在地上。于是我们看见以利亚他就去，要使亚哈王能够见到他。从十七章到十八章，我们看见以利亚这位先知对于神的命令，他都是立刻的顺服，立刻的去遵行。当神吩咐他去隐藏在基利西旁的时候，他立刻就照着神的命令去做。当神吩咐他去西顿，到那个撒勒法的寡妇那里去的时候，他立刻就照着神的命令去行。因此神的仆人最重要的就是要完全的顺服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看见在腓立比书第二章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对天父，对于他的父神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 于是当以利亚他照着神的吩咐要去使亚哈王得见他的时候，他不是直接去与亚哈王见面，他是借着亚哈王的一个家宰叫做厄巴迪亚，借着他去向亚哈王提出一个挑战。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厄巴迪亚，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仆人。在第三节十八章的第三节后半，圣经的作者告诉我们，这个厄巴迪亚他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当耶洗别杀害耶和华的先知的时候，他把100个耶和华的先知隐藏起来，50个人藏在一个洞里面，并且拿饼跟水来供应他们。不但这个圣经的作者他向我们说明厄巴迪亚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我们看见当厄巴迪亚遇见以利亚的时候，他也再一次表白他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同样的说，我自幼就是敬畏耶和华，当耶洗别杀害耶和华的先知的时候，我把他们藏在洞里面，拿饼跟水去供养他们。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下礼拜我们会看到在下一章19章，当以利亚先知以为只有他一个人为耶和华大发热心的时候，耶和华神向他说，他曾留下7000人是没有向巴利屈膝的。即使是在这个最黑暗的一个时期，神还是留下一些渔民，这些人是不曾向巴利屈膝的，是专一的单单的敬拜耶和华的。所以不管我们在怎么样的一个黑暗的时代里面，我们都可以看见仍然有敬畏神的百姓。但是相反的，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很强烈的对比，这个强烈的对比就是这个亚哈王。这个亚哈王虽然神已经借着先知以利亚向他宣告天不下雨，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旱灾相当的严重，所以在第二节讲到那时候撒玛利亚有大的饥荒，因为这个旱灾的缘故，整个撒玛利亚城有极大的饥荒。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亚哈王在这样的一个大饥荒旱灾严重的情况之下，他的心里面所关心的是这些马匹，他要吩咐他的家宰厄巴迪亚跟他一同去寻找，看能不能找到一些草来喂他的马。他并没有把他的心转向耶和华来寻求解决之道，因为17章我们很清楚地看见神已经是借着他的仆人以利亚去向亚哈宣告说，这个天不降雨是出于耶和华。但是他不寻求耶和华，他却想用自己的办法去寻找这些草来喂养他的马匹。同时我们看到他允许他的妻子耶洗别杀害耶和华的先知，这个也是在神已经宣布天不降雨，向他宣告天不降雨之后，我们看见他仍然没有一个悔改的心。不但如此，从厄巴迪亚对以利亚所说的话，他说，我的主亚哈王到处差人去寻找你，如果在那地方找不到，他还要叫那里的人发誓说你绝对不在那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亚哈王他到处寻找以利亚，虽然圣经的作者没有告诉我们他寻找以利亚的目的是什么，但是从上下文来看，从他后来遇见以利亚的时候，他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我们看见他心里面对神的先知实在不是存着善意。最后我们看见他不肯悔改，当他见到先知以利亚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你吗，他没有看见天所以不降雨是因为他自己违背耶和华，他反而把责任推卸到以利亚的身上，因为是以利亚向他宣告天必不降下雨来。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两个强烈的对比。但是我们也看见列王记说明一件事，神的百姓的领袖 如果离弃神，他的百姓也就会跟随他的领袖去同样的行恶。所以我们看见在神的家里面，在神的教会里面，这个属灵的领袖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当以利亚要去让亚哈王见到他的时候，他遇见厄巴迪亚，他就给厄巴迪亚一个命令，一个吩咐，让厄巴迪亚去告诉亚哈王说以利亚要见他。但是厄巴迪亚他心里面害怕，他的害怕并不表示他对耶和华神没有信心，当然他的害怕是出于如果他去告诉亚哈王以利亚要找他，他害怕神把以利亚带走，神的灵把以利亚提走，亚哈王听了他说的话却见不到以利亚的时候，他的性命就不保。但是当以利亚借着耶和华的名向他启示说，我今天一定要让亚哈王见到我的时候，厄巴迪亚就勇敢地去向亚哈王告诉他说以利亚要见他。当以利亚见到亚哈王，我们刚已经说亚哈王第一句话就说，使以色列遭灾的是你吗？但是先知以利亚他也很勇敢地去面对亚哈王的挑战，他说使以色列家遭灾的不是我，是你和你的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去拜巴利。这里以利亚他首先以先知性的宣告向亚哈王宣告他的罪，指责他的罪，但是接着他也向这位亚哈王提出一个挑战，他说你去招聚以色列的众人以及巴利的450个先知还有400位亚瑟拉的先知，你招聚他们到加密山上来见我。从接下来第36节以利亚的祷告，我们可以看见以利亚他向亚哈王所发出的挑战是遵行神的命令，是照着神的旨意去做，不是按着他自己的意思，他是按着神的吩咐，他向亚哈王提出这样的一个挑战。在这里我们看见以利亚他还没有向亚哈王宣告神要降下雨来，原因是神必须先带领他的百姓悔改回转归向神，只有当神的百姓悔改回转归向神的时候，他们的将来才有盼望，神才会把雨降下来。这也是整卷列王记上下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主题之一。在这本书，在整个列王记上下，我们看见一方面作者很详细的记载这个以色列南国北国这些君王和百姓的罪，目的是要向那些被掳的神的百姓提出一个警告，因为这卷书的写作的年代是在以色列百姓被掳之后，是跟以西结先知差不多同样的一个时间。所以一方面这个作者把这些恶行详细的写下来，是要提醒这些被掳的百姓不要忘记他们先祖所犯的罪以及他们个人的罪，但是同时整个列王记上下也让我们看见充满了许多神恩典的应许，而这些神恩典的应许也都完全的应验。所以列王记有一个重要的信息要告诉我们，那就是如果神的百姓悔改，他们的前面是有盼望的。所以呢，这个亚哈王接受了以利亚的挑战，他就去召聚了百姓以及巴利的450位先知到加密山上去见先知以利亚。当这些人来到以利亚的面前，以利亚首先向到山上来的众人发出一个挑战，他对这些以色列众人说，他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我们必须了解当时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虽然去拜巴利，但是以色列民从来也没有停止过拜耶和华。这就是为什么先知耶利米他责备他们的时候，他说你们不要倚靠这个圣殿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你们一方面作恶去拜偶像，一方面你们又到耶和华的殿里面来献祭，然后你们倚靠这个这是神的殿说我们有平安。所以 时以色列整个历史的当中，以色列民他们一方面拜耶和华，一方面去拜巴利、亚瑟拉和其他各样的偶像，他们是同时拜两个神，或者有时候他们拜耶和华神，有时候他们转去拜巴利偶像。所以先知以利亚就向他们发出这样的挑战：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你们要在这个当中，在耶和华真神跟偶像当中，你们摇摆不定要到几时呢？接着以利亚说，如果耶和华是神，你们就当顺从耶和华，如果巴利是神，你们就顺从巴利。这里以利亚是向他们说明一件事：这世上只有一位真神。既然这世上只有一位真神，这位神就要求人对他一种绝对完全的顺服，这个是不能够分心的一个完全的顺服。所以主耶稣在登山宝训教训他的门徒也这样说，他说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你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今天神也是同样要求我们这些属神的子民要对神有一个不分心的忠诚。虽然我们今天并不到庙里面去拜偶像，但是今天在我们的心里面有许多无形的偶像，可能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儿女，也可能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学问，甚至有可能是我们自己。先知耶利米责备当时的百姓说，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先知所说的话不但是对当时以色列百姓所说的，也是对今天我们每一个神的子民所说的。我相信神今天仍然借着他的圣经对我们说话，他仍然在借着他先知的话挑战我们、斥责我们。我们神的数目是不是也是与我们城的数目相等？我们心里面是不是也接待了许多无形的偶像在我们心中？但是神要求的是我们对他完全不分心的一个忠诚。但是接着我们看以利亚说，如果耶和华是神，你们就顺从他，如果巴利是神，那你们就顺从巴利。所以这里以利亚不但摆明了只有一位真神，你们必须对这位神完全的忠诚，同时他也要求这些百姓自己做选择。他说你们选择，如果谁是真的你就顺从谁。约书亚当年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过约旦河之前，他也是同样发出对百姓发出同样的一个挑战。他勉励当时的以色列民说，你们应当专心地跟从耶和华，但是他也把责任放在他们的身上，要他们去选择。他说如果你们以为侍奉耶和华不好，你们就可以选择你们所要侍奉的。你们是要选择侍奉大河那边你们先祖的神呢，或者你们要选择侍奉摩押地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神他从来不勉强人，他要我们做选择。今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做选择。在我们生活里面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都要做选择，我们要选择我们是顺从神呢，听从神的命令呢，还是选择听从我们个人的私欲，还是选择听从撒旦，或者选择听从这世上的风俗，随从这世上的风俗。所以以利亚要他们做选择，但是我们看到众民却一言不答。不像在耶稣亚那个时候，当耶稣亚发出这个挑战的时候，这些百姓马上说我们断不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但是在我们这里却看见这些百姓却一言不答，这显出他们的心里面仍然是在那里犹疑不定。如果今天神问我们同样的问题，我们是不是马上说主啊，我单要侍奉你，还是我们也犹豫不答？ 还是我们也放不下我们心里面许多的偶像，我们还在这两个当中摇摆不定。于是以利亚看见这些百姓不说话，他就提出一个建议，他说在这里耶和华的先知只有我一个人，但是巴利的先知有450个人，你们可以取2只牛犊，让巴利的先知先挑选，选一只他们认为是最好的，然后他们和我都把这个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木材上，但是我们都不点火，然后我们个人求告我们的神，哪一个神先降火下来，这个神就是神，他就是真的。他就向巴利的先知发出这样的一个挑战，于是众民听见他的挑战，众民都说好。但是先知以利亚发出这样的挑战，显明一件事，因为从表面上看起来，耶和华的先知只有一位，巴利的先知有450位，牛，这2只牛你们先挑，你们认为好的你们先挑。以利亚显明他的信心不是建立在人数的多寡，他的信心也不是建立在其他任何的东西上，他的信心是建立在这位永生的神万军之耶和华的身上。当他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他就相信神是绝对可靠的，这是他的信心。于是百姓说这话甚好，他们很赞成，就这样子他们就开始了这个真神跟假神之争。于是我们看见巴利先知他们把牛切成筷子放在台上，他们就开始求告巴利他们的神，从早晨到中午，一个早上的时间，他们不断地呼求巴利，说求巴利从天上降下火来，但是我们看见没有声音也没有回答。这一段是非常生动的描写。于是到了中午，以利亚就嬉笑他们说，哦，你们的神大概是走到一边去默想了，或者他有什么事情要办，他到一边去了，或者他正在睡觉，你们大声的叫，竭力的叫，把他喊醒吧。于是从中午到献晚祭的时候，这些巴利的先知他们就进一步拿着刀枪，他们就割自己刺自己，一直到了他们的身上流血。如果从台湾来的弟兄姊妹，你们就知道在台湾民间乡下有这种乩童，当这些假神，不管是妈祖、关公什么样的假神，他们这个出巡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些乩童就是拿着这些刀子在身上砍，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一种方式可以得到他们神的应允。但是不管怎么样狂喊乱叫，仍然是没有回答。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亲爱的弟兄姊妹，假神是没有能力的，假神是无能的。所以我们刚刚读的以赛亚书45章，其实以赛亚书40章到46章都是在说明这样的一个真理。在41章的时候，耶和华神也是向假神挑战，他直接向假神挑战说，你们向我说明看看古时的事和将来的事。然后耶和华神就对假神宣告说，你们这些假神都是虚无的，他们在这位永生的神面前是毫无作为的。启示录让我们看见一个真理，当假神或者撒旦，当撒旦他能够行奇事的时候，是因为耶和华神允许他才能够行奇事。所以在启示录13章，我们看到有两个兽，一个兽从海里上来，他可以行很多的奇事，他受了一个死伤，就是他这个伤是要致命的伤，但是他却活过来了。然后我们看到有另外一只兽是从地中上来，这只兽它能够叫火从天上降下来。但是注意，启示录的作者很清楚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我们，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行，是因为他们被赐给权柄， 换句话说，是神允许他们这样行。如果神不允许，像今天在这里，这个巴利的先知，不管他们，任凭他们怎么叫，假神是毫无能力的，在这位永生的神面前，他毫无作为。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才可以像以利亚先知一样无所惧怕，没有可以害怕的，除了耶和华神以外，再也没有可以害怕的。好，于是以利亚就叫百姓说，来，你们到我这里来。当百姓聚集到他的面前，他做一件事，首先他做一件事，他重修耶和华的坛，因为耶和华的坛已经毁坏。这个耶和华的坛毁坏，就表明神的百姓对他的敬拜已经是受到严重的摧毁。所以他就取了十二块石头，是按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数目。我们知道当时亚哈王是北国的君王，北国只有十个支派，还有两个支派是属于南国，但是以利亚先知仍然取十二块石头，因为这十二个支派是代表神整个神的百姓，神的真百姓，所以他用这十二块石头筑了一座耶和华的坛，就表明神的百姓，所有神的真百姓，他们合一的在神面前的一个敬拜。当他把坛筑好了，他还在坛的四周挖了沟，这个沟圣经上说可以装谷种两个细把，两个细牙哈。接着他就把这只牛砍成块，放在柴上，这个柴是放在这个祭坛上。然后他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他吩咐人提四桶水，把这四桶水浇在这个燔祭跟这个柴上，一次不够再倒第二次，两次不够再倒第三次，一直到这所有的燔祭跟所有的柴通通湿透了，而且这个水流满了在祭坛周围的这个水沟。在这里我们要停下来看看这位先知以利亚对神的信心。从十七章到十八章，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他的信心，首先是在他对耶和华神的顺服上显明出来。耶和华的命令临到他，他就立刻的顺服，这是他表明他的信心的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我们看到他一个人独立对抗四百位巴利的先知。不止如此，当时的百姓和亚哈王，他们也不是跟从耶和华的，也不是专心跟从耶和华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的信心显明在他独排众议，一个人在所有与他为敌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他为神做见证，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想想看，如果今天只有你一个人，你周围所有的人都是讲跟你从神所领受的启示跟神的旨意完全不同的话，你是不是还能够像以利亚先知一样能够站得稳？你的信心会不会开始起了疑惑？这三年我跟庄牧师在这边牧会，对我来说一直在学习这样的一个功课，这实在不是容易的一件事。如果你知道神的旨意，你可不可以在周围所有的人都反对的情况之下，你还可以独排众议，你能够站出来为神做见证？第三，以利亚的信心显在他三次用水浇在这个祭坛上，浇在这个台上，然后这个水满了这个祭坛周围的水沟。他这样做是要增加那个难度。我们都知道这个台这个燔祭的东西整个是湿透的，而且坛的四周满了水。如果我们这个 barbecue 点火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柴如果是湿的，这个火就点不起来。他这样做是要增加这个难度，在人看这个火要降下来烧这个柴，这是不可能的事。但是这正显出以利亚的信心，因为他是信靠那位无所不能的神，所以他这样做 是表明他的信心不是靠任何人觉得可能的情况，他的信心是在人觉得不能的时候，在神凡事都能。不但如此，这样子的把水浇在这个祭坛上跟祭物上，当神把火降下来的时候，也显明耶和华的能力是非比寻常的能力，不是人的能力。所以这个以利亚，我们看到他实在是大有信心，但是我们从17章我们可以看见他的信心是逐渐逐渐操练而来的。神已经借着他在基利西旁用乌鸦雕饼来喂养他，借着他在西顿的撒勒法借着这个寡妇来维持他的生命，借着他的祷告让寡妇的儿子死而复活，神已经借着这些事情来操练他对神的信心，他也借着这些事情预备了以利亚，让他能够像今天面对巴利先知的挑战，他可以有这样的信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也是需要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接受神给我们的操练，让我们的信心也可以这样子的成长，我们就可以像先知以利亚一样有这样的信心。而他的信心是什么呢？耶稣曾经对一个害癫癫病的父亲说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你如果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注意这个信的人不是信我们自己，不是因为今天我祷告我相信神能够听我的祷告，这信心的对象是神。所以这个信心是建立在神身上，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如果我的祷告我所做的事情是合乎神旨意，是尊主为大，这就是信神的人，那么我就相信凡事都能，不是我能，是神能，不是我们能，是神能。所以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但是这个信心不是照我的意思而行，而是照神的旨意而行。所以这是以利亚的信心。接着我们看到以利亚做了这样的事情，他就向神发出祷告。他向神发出什么祷告呢？他称神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这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是以色列民的先祖。以利亚祷告称神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要提醒当时在旁边这些百姓，他们与他们先祖的关系，以及他们与神的关系。这位神是曾经与他们的先祖立约的神，而神与他们先祖立的约是一个永约，他们是神立约的百姓，因此神向他的百姓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但是他也要求他的百姓单单的敬拜他，所以他用这样的称呼来向神祷告。他的信心是建立在这一位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身上。接着我们看他祷告的内容，他求两件事。他第一个求神啊，你今日让人知道耶和华你是以色列的神，并且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知道我是奉你的命行这一些事。这三方面都是综合起来都是一件事，就是求神的荣耀，让今天在这里所有的人，包括巴利的先知在内，都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你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同时知道我是你的仆人。他不是自高自大要叫周围的人知道，嘿，我是耶和华的仆人。你注意那个重音是放在神的身上，我是你的仆人，我只不过是你的仆人，这不是我能够做什么，我只是奉你的名行这一切的事。所以他求的是神的荣耀，不是他自己的荣耀。第二，他为神的百姓祷告，他说，求你让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并且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悔改。他为百姓祷告，求神让百姓知道耶和华是神。 同时他说叫证明知道是你叫他们回转。这个祷告的意思就是说，神啊，他为他们向神求恩典，神啊，求你赐给这个百姓恩典，让这个百姓看见你所显出的神迹的时候，他们的心可以归向。所以是向神求恩典，是你叫他们的心回转。好，于是神听了他的祷告，从天上降下大火，这个火不断烧完祭坛上所有的燔祭，所有的柴，而且圣经的作者说连木头连石头连尘土通通烧尽了，不但如此，连沟里的水也烧干了。所以这段火不是一个普通的火，这个火是来自耶和华神，是神的烈火，所以彰显神的大能。这火也是一个洁净的火，要洁净所有以色列百姓的罪污，领他们回转归向神。于是我们看到这些百姓，他们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百姓的心转向耶和华，他们敬拜耶和华。不但如此，先知以利亚吩咐他们说，把那450位巴利的先知抓起来，把他们杀了。我们知道按照摩西的律法，凡是假先知都必须把他格杀勿论，因为这些假先知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去拜偶像，离弃他们的神。所以以利亚当百姓俯伏敬拜耶和华神，以利亚还要要求他们做一件事，要他们去击杀这400位巴利的先知，要借着他们看他们遵行耶和华的话，来表明他们悔改的真诚。借着他们遵行耶和华的话，按着摩西的律法的吩咐，去把这些假先知杀了，来表明他们是真正的悔改归向神。所以施洗约翰他传悔改的洗礼，当他传悔改的洗礼，他也一再的警告那些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说，你们要结出悔改的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悔而不改不是真正的悔改，我们必须要有实际的行动的表现。悔改这个字本身的字义就是转向，原来我是向东走，转向就是我现在向西走，必须真正的转向。换句话说，你要有一个行动的改变。所以以利亚就要求他们杀害这450位巴利的先知，来表明他们的心真正的回转归向这位真神。当以色列的百姓这样子转向神，以利亚就去向亚哈王宣告马上要降下大雨来。他说我已经听见多雨的响声，因为耶和华在18章一开头，我们看见耶和华神已经告诉以利亚说我要降下雨来，而以利亚相信神所说的他一定会实现，一定会应验。所以他就去告诉亚哈说，你上去吃喝吧，我已经听见多雨的响声。但是他自己却上了加密山顶，在加密山顶他俯屈身在地，把他的头伏在两膝当中，这样的一个姿态是一个祷告的姿态。当他叫亚哈王上去吃喝的时候，他自己却上去祷告。所以我们看见，第一，以利亚的祷告是基于神的应许，神已经告诉他说他要降雨在地上，但是以利亚上加密山祷告，让我们看见神的应许要借着我们的祷告才能够实现，或者说神的应许要借着我们的祷告去支取，我们才能够得着。在圣经里面充满了神宝贵的恩典的应许，但是这些应许如果不是借着我们向神祷告去支取，我们就不能够得着。所以你看圣经这么多的应许，有多少是你经历的？除非你借着祷告去支取，就像以利亚，神已经说了我要降雨，但是以利亚上去祷告，他借着祷告来支取神这样的应许，能够成就在神的百姓身上。特别我们知道圣经有许多宝贵的属灵的恩典跟祝福， 这些属灵的恩典跟祝福需要我们借着祷告去支取。但是同时我们看到他屈身在地，脸伏在两膝之中，表明他在神面前心存谦卑，而且完全的顺服神。这是我们祷告的一个态度。我们必须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向神存着一颗谦卑的心，而且愿意完全顺服他的心。然后我们看到他就吩咐他的仆人不断地去海那里去观看。以利亚吩咐仆人去海那里观看，不是表示他没有信心，相反的是表明他对神的信心。为什么？因为他叫仆人去向海观看，表明他对神有确实的把握。因为神既然说他要降雨，以利亚就相信一定可以看见云从海里上来，这是他的信心。所以他就吩咐仆人说，你去看有没有云从海里上来。所以当第七次他的仆人告诉他说有一片不过像人手大小的云从海里上来的时候，以利亚马上说，你去吩咐亚哈王赶快套车下去，免得受到大雨的阻挡。霎时间乌云密布，就降下大雨来。所以他的信心是他对神的应许有个确实的把握，所以他叫仆人去看，不是他怀疑，是他相信一定可以看见乌云从海里上来。但是最后我们看到他一次又一次的叫仆人去看去观看，仆人一次又一次的回来告诉他说没有什么。但是我们看见他的祷告却不停止，他继续不断的热切的坚忍的在神面前继续的抓住神的应许来祷告，以至于他一次又一次的吩咐仆人说你再去看，一直祷告到神的应许成就。到第七次仆人告诉他说有了，已经有一片如人手那么大小的云上来。弟兄姊妹，今天多少次当我们按着神的应许的神给我们的应许祷告的时候，我们祷告一次看不见什么结果，我们就放弃了。但是以利亚先知不是这样。其实每当我们按着神的应许向神发出祷告的时候，神立刻就已经应允了我们。因为圣经上说，你们如果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都必成就。只是神没有立刻的成就，神是要考验我们对他的信心。如果我们也能够像以利亚这样子有信心不停止的祷告，一直到神应允我们，那我们也可以像以利亚一样经历神的能力。所以我今天向大家发出一个挑战，其实也是给大家一个劝勉。圣经里面有很多有福了的应许，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圣经里面有很多这个有福了的应许，你们回家以后，你们读神的话的时候，你仔细的看所有里面有福了的应许，这样的人有福了，这是一个应许。所有这样的应许你看到的时候，你借着祷告来向神支取。但是你不要灰心，不要祷告一天看不到结果，两天看不到结果你就停止祷告，继续不断坚忍的热切的抓住神给你的有福了的应许。你祷告看看，看看神要不要回应我们对他的信心，按着他的应许成就在我身上。这是我自己经历的，许多时候我的祷告不是很具体的求什么东西，但是圣经上神宝贵的应许我常常抓住向神求。我不是求一天两天，不是一个月两个月，也不是一年两年，我继续不断的祷告。弟兄姊妹，我真的可以向你们做见证，经过一年两年，有时候三年四年， 我看见神真是信实，我所求的这些属灵的应许，神真正照着我所求的成就在我的身上。所以我们从列王记十八章看到以利亚他的心志，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他完全的顺服耶和华，他对耶和华有一个完全的信心。不但如此，他为耶和华的名心中祭邪，也就是以神祭邪的心为他的心。换句话说，他不容许他自己和神的百姓除了神以外还可以拜其他任何的神，他要他们不分心的向神忠诚的敬拜。同时我们看到以利亚的能力，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所以这一位先知以利亚的心智跟能力，成为日后弥赛亚的先锋施洗约翰的写照。所以路加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说，施洗约翰天使向他的父亲显现说，他将要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叫为父的心转向他的儿女，叫悖逆的人转回，为神预备合用的百姓。但愿我们也能够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当列王记下第二章以利亚要被火车火马接上去升天之前，先知以利沙一路的跟随他，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但愿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向神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给我们你的话。主啊，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的心实在是存着敬畏和战惊。主，你的话向我们显明你是大有能力独一的真神。主，你是祭邪的神，你是烈火，你是圣洁的，你是公义的。主，我们这些属你的百姓，我们求你的圣灵来鉴察我们。主啊，你鉴察我们，看我们是不是心慈良义，看我们是不是在你和其他任何的东西当中摇摆不定。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悔改，让我们也能够像这些以色列民一样，我们能够俯伏在你的面前敬拜你，说耶和华是神，只有你是独一的真神。我们愿意完全的以我们整个人来敬拜顺服你。主啊，但愿我们也能够像先知以利亚一样有他的心智和能力。主，愿我们真的是成为一个敬拜你的人。主，你造我们，你也救赎我们。主啊，我们能够怎么样来回应你给我们这一切的恩典？主，我们就是愿意单单的把自己献上，单单的来敬拜你，单单的来顺服你。我们也愿意经历主你耶和华是何等大而可畏的神。主啊，赞美你，因为假神是毫无能力的，在你这位永生的神面前他毫无作为。主，你给我们这样一个清楚的认识。我们今天也许没有拜偶像，但是你让我们看到我们心中所有的假神，主，都是虚无的，只有你是神，叫我们的心完全的归属于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